边，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个距离，乃在乎我们都在你里面。求你就亲自的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但愿我们在这样的学习的当中，真的明白我们不是在明白一个道理，乃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把这样的生命彰显出来的。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彼此分享的时间，求你的灵就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可以真实的面对你，见到你。谢谢主，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阿门。
对，今天那个我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先念一下第二章的，我看看从第一节念到，先念到五节吧，哈。好，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先念到第五节吧。抱歉，在开始第二章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再回顾一下，因为已经停了2个星期哈，我们这一个彼得前书的学习呢，是在作为生命读经的一个操练的小组分享里头进行实操的，所以呢，我们在进行这个第二章之前呢，我们来先复习一下《生命读经》最早的一些内容哈。《生命读经》呢，我们是说按照语文的方式来读，但是呢，是用我们全新的那个生命去吸收、接收，并且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在读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语文读经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就特别的，强调就是在字义的方面，在连接词的方面，还有就是在上文下理的方面，当中也有一些文体的重要，还有引用经文。但是现在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在生命读经里面，我们把字义的重要性、连接词的重要性和上文下理的重要性已经分享完了。所以大家，我们在彼此分享这个彼得前书二章的经文的时候呢，大家特别的把，就是语文读经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语文的方式呢，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关注一下哈。那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所以是一个什么词啊？
连接词。
连接词啊，既然有所以，那它的另外一个词跟它相关的，就一定有什么？
因为。
因为哈，所以有了这个因为，然后才有所以。所以这个地方带出来的呢，第一节带出来是一个结果。那因为在哪里呢？我们就需要回到上面的第一章的内容，是不是？大家看看，还记不记得这个应该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先来把这个第二章的所以这第一节哈， 第一节的内容。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诽谤的话，我们回到第一章来看看，因为在什么地方？按照上下上文下理的关系，我们按照最近的原则哈，看看哪一个是我们既已除去。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个连接词？
已经除去了，
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是已经干净了的人了。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们是指代指的谁呢？
是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所讲的那个你们。
嗯，二十二一章的二十二节是怎么讲的呢？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我们是怎么洁净我们的心的？
顺从真理，
是因为顺从真理。那这个你们是指的哪一些人呢？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第一节来讲，是彼得写信给分散在亚细亚这几个地方的寄居的这些人。这些人他们的一个特质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第二节的内容。他们首先呢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而且呢是借着圣灵已经得成为圣洁的人，并且他们是可以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宝血所洒的人。这是彼得前书里面关于我们的那个身份，就是写信彼得写信的对象，这些人哈，这个是他们这些人时时刻刻要回到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才能够活出被拣选的那个目的来。所以二十二节就是今天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讲的那些，你们因为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了，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这样的人呢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干净了的人。所谓干净了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已经除去了所有这些后面的东西。那我就想问你们自己，就是我们今天来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后面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都没有了呢？讲的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诽谤的话。先说什么叫恶毒，也它有个括号叫或作阴毒。你怎么理解这个诡诈？我们现在还有诡诈吗？又怎么理解这个假善？有假善就一定有真善，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假善呢？我们可以认为说解释假冒伪善。那这个假冒伪善跟真善又有什么一个对比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已经除去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感觉到有些东西实际上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妒忌会不会有？但是明明这句话里头说，所以已经前面肯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了。这些东西他说既已除去，那个已没有出现哈，但是那个既字其实已经表明它是一个完成时了。那为什么这些东西 按照生命的角度，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已经除去了的，但是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都做到了呢？哎，按回来了，我刚刚看到按回来了。大家都不回答。
嗯，我想可能是，就是我们虽然是，灵里面是除去了这些恶毒，但我们肉体还是软弱的，所以就还会有嫉妒这些。
嗯嗯，还有没有？好安静啊。
可能问题是在，应该是我们既已经的，可说已经的，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在下面，是不是？
对，
我们
这样发现了哈，就说我你看哈，它既已除去，就是这些东西按照我们生命的本质来讲，是不是不应该再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就像林一讲的，我们常常还有这些软弱？我们比如说在公司里头，我们同一个级别的同事，今天他升职了啊，领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升职又加薪了，又升职了，那个妒忌是很显然就会来的啊。嗯，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也是这样，同时你们都在服事，结果牧师呢就只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心里头也会妒忌，是不是？好，那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已经除去的东西，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会有这样的软弱呢？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节。他说，
等一下，
哎，
Terry， 你没有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嗯，
我意思就是说呢，你把问题抛出来了。
嗯，
你说呢？我们呢？觉得呢不是这个样子，
嗯，
那你问说呢我们有没有做到，那这个呢就跟第一节呢讲的东西的话呢是完全相反的。第一节说呢我们已经除去了，那你提出来的一个你提出来的证据的话呢是不支持第一节所说的了。
我明白你说的话了，
那你怎么去呢把你所说的话呢能够做个解释
回来。好，我试一下。
要不然的话呢就变成是说呢你是在怀疑第一节所说的东西的，因为呢你已经呢举出证据来了，你怎么圆我们怎么呢去做这个教导。
嗯，那我们认可的究竟是这个已经除去的这个人的生命呢，还是认可我们的行为呢？我可不可以这样就回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发生？
我们如果不在那个生命里头，那我们就还在旧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就会出来。
就回到我们前面，从第二节到前面讲的，上次我们的题嘛，就是说我们已经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完成的状态。那十三节以后也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怎么样，那我记得上次有提过，就是说 也许我们真的是忘掉了这个一到十二节，或者我们不确定，我们不清楚，那才会有这样子的。所以第一节到十二节，然后十三节有一个所以嘛，所以我记得加尔米扬提醒我们，就是说一直要不断的回到第一章的从二节到十二节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刚刚提的也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那我想说，也许就是我们真的是忘了前面我们自己是谁。
嗯，
那我刚刚丢出来一个，就是后面那当然是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就不用再去做任何的，所以我刚刚是有点超出了，超前了 ，sorry。
如果我们同意像刚才所分享的，那所以如果就从这个 Karen 所问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因为这个也是都通常也是我们其他的人的想法，也会有相同的疑问。那我们怎么样切入呢？是不是可以从呢？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呢有一些恶毒，我们就是有诡诈、有假善、有嫉妒、毁谤的话。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是这样，已经是一个圣洁的人了。已经呢，如果回应刚才这样说的话呢，是照父神先见所拣选的，是呢借着圣灵呢得成圣洁的，以致的话呢顺从耶稣基督的人了。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已经都去除掉了。所以当你我忘记自己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过去的那些习惯、过去的那些想法的话呢，它就自然就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回应的话呢，就让弟兄姐妹呢晓得说呢，我的生命是改变了，但是的话呢，我还会有这些现象的话呢，也是很真实的，因为的话呢，我就是呢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的话呢，这里头的差别是什么呢？这里头的差别的话呢，是因为呢，我忘记的话呢，这些事情神已经成就了。
嗯，
我们就忘记这些，我们会就照着过去原有的方式呢在过日子。
嗯，
就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回答事实上你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呢大家常常会有的问题，只是呢不一定敢提出来而已，不一定会愿意说出来而已。但是你这样子讲的话呢，也给自己有一个机会的话呢，能够解释，能够呢回应呢这些没有问出来在心中的问题。
嗯，
这样子可以吗？
非常好，谢谢。
Okay.
我把这个给忘记了，就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和你的行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在一个完全真正明白自己所处的那个生命状态，所以有时候会活出跟生命不相配的一些已经除掉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回来。
是，那所以在这二章里一节一开始的话呢，他先作者呢彼得的话呢，先把我们带回来说呢，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呢。然后呢，第二节呢才会说呢，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的现象？这个呢就是你第二节说的，就不会呢再跟这些什么恶毒啊、诡诈啊、假善，就不会再跟这些纠缠在一起的。这些东西的话就已经是处理掉了，要继续往前走。
嗯，也就是说第一节呢其实讲我们这个人已经是完全是干净了，因为已经圣洁了。圣洁了之后呢，但是我们呢其实也是刚刚他第二节就讲，他说就要从所以的那个既已经除去这些以后，就相当于把我们整个人从一个罪的生命状态完全成为了一个圣洁的人的时候，这时候他说 就要向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那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既已除去旧药，这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上面是已经有的条件，后面呢是一个成就，中间有一个是一个比喻，它比喻我们这一些已经除去这一切恶毒的人像什么。我去，像神什么？
财神的婴孩。
哎，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说我们就像那个刚刚生的婴孩，也就是说我们重生的之后，得救之后，那个婴孩是一个婴孩的状态。婴孩有什么特质呢？
要喝奶。
他除了喝奶以外，他什么都不会做，他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所有重生得救的，我们是怎么重生得救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信？我们信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从神的道这样重生之后呢，这个婴孩他是需要喂养的。那这个喂养的他的这个奶或者说他的食物应该从哪里来？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这一个重生得救的那个婴孩，他应该是他的粮食是什么？前面讲了，我们就是那个你们是已经除去了一切的一个圣洁的生命。那这个圣洁的生命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吃奶，就像婴孩一样刚刚生出来。它这个奶是指的什么？它用了一个什么名称？是不是叫灵奶？
嗯，
什么是灵奶？而且前面有一个形容词说它是纯净的灵奶，而且呢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什么叫爱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刚刚生的婴孩，如果你母爱不奶，你能不能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有一个什么连接词出来了？叫你们因此渐长。因此，因什么词？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那个重生的婴孩，你认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话，你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就像生下来的 baby， 我们看他，他吃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就找奶吃，因为他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他生长。那个纯净的灵奶在这个地方是指的什么呢？是不是神的话？
神的话，神的话。嗯，
对，因为我们听到也是听的神的话得救的。既然重生得救，也就是说他说所以你们既已经除去这一切东西以后，我们变成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然而然的会去爱慕神的话，就像那个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有没有真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了主以后就特别的爱慕神的话呢？ 有没有那种就是好像不读神的话就活不下去，或者说就会觉得很干渴？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敢不敢大家说点实话？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哈，信了主以后，我记得我是非常去爱去学习神的话，但是呢更多的还是在明白圣经的道理，没有真的像这样爱慕奶一样，使那个像婴孩爱慕奶一样，更多的是在头脑中学习圣经的知识，而且呢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是放在教会的服事上头，觉得这样是爱主的。那我是因为参加这个营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才是我们真实的那个生命，我才开始知道这个生命是一定需要神的话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过我这样的一个弯路。
嗯，
没有哈。
开一个玩笑，就是我觉得年纪大了，就是牙齿不行了，所以啃不动那种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喝奶还是比较好。
还有呢，有没有其他分享？好，喝奶是比较好。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爱慕神的话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我们如果对神的话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一下，就是我们是究竟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因为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叫你们的生命因此渐长，以致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为了什么？
就
你们的生命生下来重生之后是需要成长的，以致什么？得救。什么叫以致得救？难道我重生以后我还没得救吗？还是说因此渐长，我的生命就可以因此健壮起来呢？你们怎么看这个？
我看到这个得救是从什么地方得救出来，是从第一节的祭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从这些肉体上面的当中得救出来，不是说那个重生得救那种得救。
感谢神，
不然就解释不出来了。
嗯，
所以第一节
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急着往下走的原因，就是我们怎么脱离这些，就是我们行为上的东西。
对，所以前面他说你们寄出去，那就寄出去，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借着圣灵得生，而且就是已经是洁净完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有把握、很确定、很确信的，我们是圣洁的。
嗯，
我们已经除去了这些东西，跟我这些东西，就前面的这些恶毒啦、诡诈啦、假善、嫉妒，这些偶尔还会跑出来，但我们是净。已经除去了， 这些都应该就已经除去了。所以后面这个得救我才看得出来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就从第一节那些肉体的这些还在纠缠我们的那些东西得救出来。不然如果像那个得救修救恩的这种得救，大概就解释不太。
谢谢梅英姐哈。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不爱慕纯净的灵奶，就是不爱慕神的话，那他能不能长大？虽然他有了这个生命，而且刚才梅英姐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脱去前面那些，我们已经是完全圣洁，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可是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还会出来，什么原因？我们虽然重生了，但是如果我们那个生命不够，不是因着神的话让我们逐渐的健壮起来了，脱离掉这些我们就有生命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如果还是像婴孩那样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些原来老我生命中所有的呢？
而且这第二节又让我看到，这个从这个我们肉体的这些前面第一节能够得救出来，也不是一刹那的，是要从爱慕，像小孩子那样子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婴儿爱慕奶一样，所以他叫你们因此渐长，是慢慢大的。所以我们常常如果说又掉进去以前的，我们不应该灰心，因为这边讲是渐长，渐渐成长。而小孩子那么小，吸奶也不会吸很快啊，不像大人一喝一大杯就喝下去啊。一个小孩刚生出来，那个一天刚开始一天只能吸14盎司的奶，他拼命吸，慢慢吸，一点一点，所以是渐长。所以这一句让我看的，我觉得自己就觉得很有信心，越来越，因为现在还在长啊，渐长。
你说，
我问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很喜欢读经，而且读得非常好，可以背，像罗马书，我就知道好多弟兄啊姐妹真的是会背下来。那跟这个地方说的灵奶，你们觉得有没有差别？是不是圣经背得很熟，就一定会说我们就可以脱离到上面这些呢？还是说灵奶虽然也是神的话，但是我们在领受方面是不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哈。就是如果我们把圣经当作一个道理来把它读懂了，读通了，甚至也可以解释的非常明白了，但是呢它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帮助。
这样子哈。
第二节
这句话里头的话呢，有没有任何是负面的东西？
没有。
有没有讲到说呢，你会呢掉入到过去的那个样子？
没有，
都没有。但是的话呢，我们呢却往里头钻，我们呢却老是这个 Carrie， 你刚才说的，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你习惯了，对不起，我这么讲，有时候你习惯说了，你不一定晓得，你呢说这个老我的生命。这个老我你讲了两次的。那这个老我的话呢， 根本不在我们的这个 DTC 里头的话呢，我们的话呢就刻意的呢要把这个东西呢去除掉，因为的话老我就已经死了，但是却容易的，因为你习惯上面，我们有时候习惯上面呢会讲这样子老我，因为很顺了，但是的话呢就反而容易的话呢，好像这个老我的生命出来的话呢，就把这个新造的人讲的东西的话呢，好像呢就又把它给打了折扣。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种下意识里头的东西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注意的一下。那我们都会有这种，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哦。那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啊，怎么知道说那个纯净的灵奶呢是指神的话？
上下文
怎么说？
那前面有讲，唯有主的道是永存，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所以如果能够呢像 Daniel 说的话，能够呢指回去到呢这个呢是在讲神的道，主的道是永存的，神的话。那 解第二节的话呢，重点呢就在那个比喻，我们把那个比喻解清楚了的话呢，整句话呢就清楚了。
嗯，
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嗯，
孩子的话呢，这个婴孩的话呢，他是不是只吃奶？他是不是只认定奶？而且的话呢，他是呢，他要的时候的话呢，他就要，你不能再等一秒，你再等一秒的话，他就哇哇叫了，是这样子的爱慕。而且的话呢，他这抓的奶瓶的话呢，我们这都是，我除了这个林姨是还没有做，还没有孩子之外的话呢，做父母的话都晓得说带孩子的话呢，他就抓着奶瓶不放的，他肯定呢要吃完吃饱了呢，他才会松手的。那这个婴孩，这个婴孩的话呢，他是不是吃奶他才能够成长？所以的话呢，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所以的话呢，这婴孩的话呢是吃奶渐长以致得救，是什么意思？对婴孩而言，什么叫做以致得救？婴孩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吗？
啥都做不了，他就是会叫你。嗯，
但是呢他吃了奶，他长大了之后的话呢，他是不是呢就能跑能跳，他能写字能读书能打球，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成人一样。
嗯，
婴孩已经有那个生命了，那个生命已经在他里头的，但是的话呢，那个生命的话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上文里头怎么讲，他说的话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23节，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同样的道理，这个种子的话呢，生命已经在里头了，但是这个种子的话呢，它要呢掉在地里头死了之后的话呢，它那个生命的话呢才能够给彰显出来，它能够发芽生根，然后的话呢能够呢成长，能够呢结果子，结了果子之后，就哦，这个呢就是呢一个呢葡萄树，哦，这个呢就是一个呢无花果树。种子的话呢可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婴孩的话呢，他吃奶他渐长，他就可以呢把他的那个生命呢 已经里头有的那个人的生命的话呢，给彰显出来，这个叫做得救。
嗯，
同样的，你我呢，信耶稣的人，你我有基督生命，你我怎么样？像那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的话呢，也会怎么样？也会呢，就是紧紧的呢，会去抓住神的话语，去吃神的话语，去读神的话语。那一借着这样子，目的是什么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话呢？就渐渐这个生命的话呢，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致得救。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活出新人的话呢，这个叫得救。
嗯，
人家看不出来你我呢是重生得救的人，但是的话呢，我们把它活出来的话呢，这里的话呢，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得救？把那个生命给活出来。
嗯，
就这是第二节的意思，我都没有跳出第二节，
嗯，
我都只是在第二节里头呢做解释，然后的话呢拉把上文那个种子，把神的话语的话拉进来作为一个解释。那我们可以一个应用，那为什么呢？我们呢会呢不想要读圣经？就回答你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不想要读圣经？因为我们呢，不看自己的话呢，是一个婴孩。
嗯，
我们去读一大堆东西，我们去想说，哦，我可以去读解经书，我可以去读这个参考书。我们以为自己的话呢，可以读懂这些，可以消化这些。因为呢，我们不看自己是一个婴孩，我们不像婴孩那样子的话呢，去爱慕神的话语。
嗯，
所以的话我们就读了一大堆其他的东西，就是不读圣经。那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看自己是一个呢婴孩，我们以为呢自己呢够大的，可以呢吃别的东西的。
嗯，大家有什么分享没有？
我不晓得，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就是说呢，这样子去解第二节的话呢，是不是呢？都就说呢，在经文里头的就材料都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的话呢，跳出去。
大家有什么分享吗？
我觉得婴孩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不会自己做选择。
嗯，
就是说比如说父母给他，他就很相，我不知道他们小是相信不相信，他没有那种拒绝。可是如果大人的话，像我们吃东西的话，根本是挑三拣四。我不晓得说，然后就像 Jeremy 问的是那个，我忘了他问什么，可是 我回答是，我们好像选择了那个会让我们觉得吃饱的那个东西。
是，
就是 我不晓得能不能用婴孩到底 trust 父母，我不知道在他那个小小的心里是有 trust 呢，还是他别无选择，那个是他没有能力 去做任何事。就刚刚 Carrie 也讲了，没有呀，就是他就是拿了，就是吃了这样子。那当然父母不会给他不好的。
那这个的话呢，可能就不太在乎，不太关系到父母，因为的话呢，
嗯，
任何一个婴孩的话呢，这个婴孩出生的话呢，他要的东西只是奶而已。
嗯，
你给他好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他还不会吃，他根本呢
没有办法。
对，他也没办法，他也不要那个东西，他要的就是奶。
其实我爸爸现在也是在喝奶，因为他用鼻胃管，他没有办法，他失智，他会忘记吃的，他就是因为吸入性肺炎。才在那个，因为他根本就忘记失智的人，我想 Michael 知道，失智那个人会忘记他吞咽，也会忘记走路。那时候是因为已经呛到不知道，那就是所以你们讲到那个奶，我就想到我父亲，那个他也是，就是只有那个能让他活下去，就是说，但是他活得很好，精神比以前那个还要好，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唯一的能够让他那个生命延续的东西。
我刚刚想到这个，这个你们如果带的话也许可以，没有 copyright 这个。伊娜以前呢，小的时候他 baby 吃喝奶，他会流血，因为他对蛋白质过敏，那个医生就开了一个 solution 给他，是那种那个蛋白质已经分解过的奶粉，他从小就必须要吃那种特别的奶粉。那个奶粉呢，我跟 Ann 都尝过，它不是一般的奶的味道，很难吃的那种奶。结果呢，医生说我不知道，通常的孩子呢，在蛋白质过敏的状况14岁以后通常都会自己好的，每一个孩子经过这段时间的长短不一样，你们过几个月以后可以试试看正常的牛奶或者是正常的奶，等到如果他再流血，表示说他还没有过这个 allergy 这个过敏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过了3个月以后把他换回一般的奶粉，他又流血了。然后我那时候跟 Ann 就很 struggle 说，哎，他吃了不好吃的，现在又吃了好吃的，他还会不会吃那个不好吃的，他会不会拒绝喝那个牛奶，我跟 Ann 都会担心这个东西。结果他就继续吃下去了，他没有挑嘴，他没有拒绝，他没有把头撇开来，奶粉给他，他就喝了。这个就是爱慕那个奶的那种本性，婴孩是他没有选择说好吃不好吃。
为什么？因为他会饿，
他会饿，而且他是一个
饿的话他就不会去吃，饿
了。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婴孩的本能，他就是会喝，这不是好吃不好吃。
Yeah.
所以我跟 Ann 担心都是白担心了，以为他会因为不好吃他不吃了。
Ann 说的好吃不好吃都是我们大人自己在做决定的，我们的感觉什么是好吃不好吃的。
是啊，所以婴孩他的本能他就是这个东西，爱慕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个时候伊娜就是才生的婴孩本能。
对，刚才那个朱牧师那个他发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可以拿来做应用，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胃口，是因为呢我们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才生的婴孩，这个对我的触动很大。就是我刚才讲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就没有对重生得救这样一个观念有一个认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就可以做这做那了，这个对我触动很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婴孩的时候，确实是你就很难有那个爱慕之心。
就我觉得服侍神跟生命有时候不见得是一样，我觉得在做事的时候心里没有那种只有成就感，并没有那种满足，就是可是读神的话会满足， 我不知道这 差别对我而言，就是我们都是在，我想笑的知道嘛， Maggie， 我们都是在生命全服侍那么的多年，可是我真的没有满足过那个心里的满足，我只有成就感，就是说好像完成一些事，或者是帮助，我觉得还是跟世上做事比较类似，有时候甚至可以跟工作上的那个东西并为一谈，可是我觉得神的话带给心里的那个 满足跟喜乐好了，我是觉得跟单纯的只是就像 Carrie 讲的，以前那个刚信主都是拼命做事，是有差别。
现在我就是像个婴孩了，我是真的回到那个婴孩的状态，就是读神的话总是读不够一样。但是就像刚才钟牧师讲，其实我们自己的那个生命状态，其实在那个惯性里头有时候不知道的。你看今天钟牧师跟我一提，哦，原来其实我一开始我的在设定上我并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个重生得救的生命里头，所以我还是有很多惯性的思维，我就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去问。其实如果我们是在那个婴孩的状态，我们是不需要去问这些的，我本来就是应该已经除去这些的了。这是我今天晚上的一个收获。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节说呢，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呢，他是很正面的讲说呢，你我的话呢，重生得救的话呢，已经重生得救的人的话呢，就会这样子爱慕灵奶的，不用人教，就好像你不用呢教孩子的话呢喝奶，他就那个吸奶的话呢，他就好像是他的本能一样的，他呢就只有吃奶，就像 Anne 说的，就是那个东西呢才能够让他满足。那吃奶的话呢不是什么成就感，所以的话呢我们是大人的话呢，是追求的东西的话呢，就不像这个婴孩一样。所以呢这个第三节是在讲说呢，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生命，自然会是这个样子。那回过来我们看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就是 Carrie 的经验了。我们的话呢没有这样子去看自己，所以的话呢就搞一大堆，搞一些其他的东西进来啊，或者是说呢没有一个被人家一个好的教导，就急忙的呢要去做服事，要去做事情，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就被压下来了，不是就没有了。 Carrie 自己一个见证，现在的话呢你自己就说不要人家吹，我们呢就觉得说这个读神的话语多好。这个就像婴孩爱慕呢一样。
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冲击蛮大的，就是因为虽然是在教会中，但是我觉得好像一般来讲每个教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对那种爱慕的灵奶的那种心态态度是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多冲击在那边，好像大家觉得说你信主了就开始安排你服事，从最基础的一些事情做起。我最近比较有体会，就是说到底生命的成长，然后呢如果没有那个一致得救的那种生命的话呢，就是像疫情呢当中有的很多人就离开了，那现在教会就一直在讲说希望大家回去，回来回来，可是那种就是说渴慕神话语的那个反而没有说，因为是希望他们回来渴慕神的话语，反而是很多的 活动去吸引他们啊回来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三节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尤其我现在在牧养小组的当中呢，就会有很多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生命的本质已经是不能朽坏的种子，然后呢你要去怎么样去成长。那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去面对的。
大家还有什么想分享一下吗？
我想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像婴孩一样这个非常爱慕灵奶，但是我们能否得到这个灵奶也是不是我们，就像刚才分享，不是我们自己婴孩自己本身可以控制，都是家长父母来喂的。所以好像我们本能是渴慕的，但是就是喂奶是否能得到满足还是看父母吧。我有个这样的分享突然。
所以你说的意思是说，就是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就是你已经重生得救了。
对。
然后教会呢没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那样一个渴慕奶的那个生命里头去。所以你对神的话就没有这个爱慕，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是信主之后肯定是会应该是渴慕神的话的，但是就是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在于神吧，就是在于天父能不能给我足够的奶来满足。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想就是爱慕奶的话，如果是婴孩的话应该都很爱慕，就像您刚才分享，一般来说其实都很刚信主可能都很喜欢读神的话，像婴孩一样很喜欢喝奶，但是就是说我在想这个喂养的怎么样，还是看天赋，就是还是看父母的一个
林怡，圣经是在我们的手上，所以的话呢，什么时候读神的话语的话呢，是你我的决定，就是呢，不是呢教会呢，当然教会有需要有教导，主日信息里头是需要有教导，但是的话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呢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呢去读神的话语。那所以呢不在于说呢，不是说呢这个神到底 会不会喂养我，会不会让我吃饱，神肯定是让我们吃饱的，问题是呢我们呢有没有去吃，我们呢有没有那个像婴孩一样的去爱慕奶。所以问题的话呢多一点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圣经已经这么说了，肯定我们呢是会像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呢，那我们就要思想说呢，我到底呢在思想上面在观念上面有没有什么差错，以至于的话呢我呢没有去这样子爱慕灵奶。因为圣经你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翻圣经，都可以读神的话。
我在想嘛，如果差错就肯定还是像最开始有提到可能会有肉体情欲的一个方面，
是的，
就没有爱慕灵奶，
是的。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说的，我们呢看自己呢是谁，我们呢是认同我们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呢，还是呢我们认同说呢我呢是一个肉体情欲的人。你跟着大家这样子学习，这个呢就表示说呢你呢已经看见到有一些问题了，这个是好现象。然后的话呢，我们怎么样看见是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呢去来到神面前的话呢，把这个问题的话呢能够去除掉。这个一开始你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嗯，
啊，
对，大家还有分享吗？
我觉得我今天也有学到一个，就是当我们在就是说，或者当然老师们都是教导，就是那种到底肯不肯不肯定，我相不相信，还是说我们会掉入我们软弱的时候的那一种。因为其实刚刚我跟着 Carrie 在走，我也觉得 Carrie 问得很好，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可是经过圈的点醒以后发现不对哦，好像是开始慢慢的去认同我们软弱那个时候，而且我发现说 Carrie 讲的也是个事实啊，是事实。
对，所以朱牧师就说我，你是究竟你想让对方肯定的是哪一个人？
对，所以我才发现说很容易的原因是我们是有过那样在肉体也好，或者是在环境里面，已经是在环境里面肉体情绪也好，在回应的那个我不讲生命好了，回应的那个自己好像已经不太肯定那个已经有的那个生命，所以那样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变成说连在讲的在读圣经那个 moment 都是自己是已经在徘徊了这样子。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也是在日常生活中，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刚开始有那样的认同以后就一直走下去，认同那个在环境里的那个。
我也对我来说，今天晚上这三节经文对我收获特别大的，就是我们做小组长，其实我们首先先要站稳了，你要站在那个立场上，你才能看见那个你需要给你的组员所带来的东西。嗯，还有谁愿意分享吗？
有的时候哈，就是刚刚听到林英讲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你看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会是转眼之间，诗篇三十篇讲这个嘛，他对，他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不信的时候讲，我这个也有过得去吗？我看得到早晨吗？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怀疑，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讲的这个就是说，他说啊什么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开始讲了这希伯来书十一篇讲的都是这些信心的这些伟人这个的，然后一直到最后他讲了这个，就是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所以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不是我早上看不看到的那个早上的太阳，而是我信他。我也会怀疑，有的时候我在这边，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软弱，只是那个信，看到这些人，他们曾经走过的这些人，就信下去。
但是我对钟牧师的那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因为生命读经，就是要在关注在这个经文上头的时候，你带给主人的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要把他从一个也许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生命状态带回到他应该有的生命状态。我觉得这一个正面的引导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今天晚上特别大的一个收获。嗯，好，今天如果大家没有分享的话，下一节课是谁呀、啊？我看一下，好像是 Michael 吗？还是 Daniel？
应该不是
吧？革新是吧？革新哥，
啊，是革新哥是吧？
对，
啊，
刚刚我心里面快心脏病，怎么又轮到我
了？怎么那么快、啊？看看还有三个。
那革新哥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天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话语中间，让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有的时候都是出于我们行事为人，都是出于我们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血气，而不是照着你的意思在做。谢谢你给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哎呀，我们的活着在这个世上，啊，不完全是靠自己，乃是依靠你而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嗯。
好，谢
谢，
谢
谢，
谢
谢，特别谢谢，牧师救场，
谢谢
Gary， 谢谢 Gary，
好，再见
，Daniel，
是我在
那个今天录我录音的，所以你知道从哪边download吗？是不是？
你再提我一下。